在这农历年的开头，我们不仅要敬拜你、赞美你，献上我们的感谢。主，我们再次说，主，这一年我们要委身给你，我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主啊，好像我们天天在你面前，哦，不仅是这段时间，是每一个时候，都好像个馨香的祭一样，我们的献上能够蒙你悦纳，而能够满足你的心意。哦，不仅叫你的怒气收回，更是乐意愿意，更是乐意这样的恩典倾倒在我们的当中，这样的怜悯倾倒在我们当中。哦，这样的没有条件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当中。哦，主啊，让我们活在你的里面，也叫你活在我们的里面。主啊，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天天的不仅向我们显现，你要天天对我们说话，你要天天的在我们的心中做了感动的工作。主啊，我们总是在你的灵的充满的里面过每一天的生活。哦，叫我们充满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充满我们的时候，也叫我们的生活能够自然而然为主带出那美好的见证，因为你确实在我们的里面。哦，亲爱圣灵宝贵是真理的灵，再一次来帮助我们，不仅让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帮我们引进你真理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OK， 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这样子我们从第六节，我们就一直把这到十二章把它读完啊，然后再看啊，因为是整段呢，是一个啊，这个啊，基本上可以讲到撒母耳的交棒了啊，整段的这个经文啊，他你看到他所做所行的啊，实在成为我们很好的帮助。OK， 我们就从这个啊，因为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上个礼拜已经花了大概两天的时间去思想，那今天我们就从第六节啊，我一直找分段，不过我想还是整段整章把它读完好了。OK， 第六节一直到第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的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从前雅各到了埃及。”后来你们列祖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差遣摩西、亚伦领你们出埃及，使你们在这地方居住。他们却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他就把他们西西拉的手里和非利士人并摩押王的手里，于是这些人常来攻击他们。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说：“我们离弃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是有罪了。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我们必侍奉你。”耶和华就差遣耶路巴利。你们才安然居住。你们见亚门人的王拿辖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你们定要给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啊，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他的话，不远被他的命令，你们和治理你们的王对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现在你们要站住，看啊，在你们眼前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能求立王的事，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的。于是撒母耳求告耶和华，耶和华就在这日打雷降雨， 众民便生惧怕耶和华的撒母耳。众民对撒母耳说，求你为仆人的祷告，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了。耶和摩斯也说，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若偏离耶和华，去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耶和华既喜悦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至于我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以致得罪耶和华，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你们若忍作恶，你们和你们的王必一同灭亡。 OK， 我们就读在这里啊。这是撒母耳啊，基本上等于说最后的一个机会啊，不仅是啊为他们啊照他们所要的为他们立了一王，而且呢啊再三的提醒。那你读这经文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这时候撒母耳他站在一个的角度啊，真是一个神的仆人才能够这样的做，或许说一个属神的领袖才能够这样做。不要忘记这时候是打仗打赢的时候，而且他们认为他们做的是对的。你看这些的这个亚门一直来攻击我们，所以呢迟早我们需要有立个王。为什么他敢攻击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人的王，所以一个王。那现在看这个王，我们推这个王出来，当然我们还是从个角度说，神啊，你为我们立一个王，但是很明显是他们自己要立一个王啊，照他们的需要，照他们的这个眼光去立一个王啊，因为神并没有说不要给他立王，不过这时候还不是时候，不过他们一定要。当人强求的时候，一定要的时候，我们当时还是心中有些疑惑，哎，到底这样有没有得罪神？不过今天撒母耳提了好几次，你们这样做是错，是错，是错。那从某个角度来，要个王这错到哪里去呢？或从圣经角度来讲，我这好几次我都提到，我的明白神的话就是说，就是你不是沾所谓的得罪神，一说你犯什么大错了，杀人放火，单单你我不走在神的旨意里面，或是相对的，当我们明白神的旨意而不走在神的旨意里面，基本上我们就犯一个很大的罪。所以呢，你读到圣灵来的时候，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为罪为什么？不是为杀人放火，是为了我们不认识耶稣，不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那就是个大罪。所以很多时候人不能够明白这，不信主人或者我们刚信主的时候也不是这么事，但是我们不认耶稣是神，只是我们不知道了，我们还不清楚，怎么好像就变成一个这么大的罪呢？所以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是，第一个从罗马书的角度，我们每个人对神会有个所谓的良心出来的观念，所以我们很清楚知道那个神绝对不是一个青蛙，不是一个乌龟，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不是一个树，不是人雕出来的一个偶像，这是人做的。不论你的假设，不论你的动机，不论你的借口，说这是我们要尊重他。圣经讲很清楚，我们不需要你造个像啊，造个神说你不能够为我的缘故造个像，因为你以后呢你就相信那个像而不是相信我。其实这句话你读到这个主耶稣责备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所谓的祭司说，你们看中这个殿呢、啊、看中这个殿的这个什么什么东西比看中我更厉害，到底这个殿的漂亮是重要呢，还是我与这个殿同在我才是重要呢？我们就搞这种事情了。所以先回到这边来，这时候你要知道整个背景。如果撒母耳你警告我们这么多，很像你的警告不太合道理。你看第一个，我们打一个营仗，从来没有打过这么赢的一个仗，而且这个打仗是因为我们的计，等于说我们的计划，我们的计谋，可以这样说。你看我们的计谋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人的王，你看我们也没错、啊、所以我们用成功代表我们的计划是对的，我们用成功那个果效，我们认为我们的计划是对。如果计划是对的，又回到这个地方，一定是神的祝福。神不会祝福，不会祝福一个跟他想法不一样的，神不会。那这个是整个圣经里面 常常提到的一个逻辑，从人来的，不是从神来的。所以呢，为什么说亚伯兰绝对以色列说，这个犹太人说，以色列就说亚伯兰，为什么神拣选亚伯兰？因为亚伯兰第一个，因为他很好，所以神拣选他。你怎么知道这很好？这是犹太人的观念呢？怎么把他叫做信心之父，这样很好？因为他人很好，所以这罗马书这个讲到亚伯兰的时候，这个保罗说的，如果他天生是好的话，那后面就讲一大堆事情。亚伯兰不是天生就好，因为犹太人说，为什么神拣选亚伯兰？因为神天生，为什么他天生就是好？因为他很富有啊，因为他很富有啊，所以叫做亚伯兰啊，以前的家族就很强啊，就很富有啊，很有声望，然后神又很祝福他，然后从亚伯兰变成亚伯拉罕啊，成大国啊。我们整个的 logic， 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话，你绝对不会再是好像很随便的说啊，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啊，这些祭司怎么藐视耶稣？因为在他的 mind 里面没有这样一个观念。如果是王的话，怎么会像耶稣这么 quote unquote 软弱？从末角他行了许多神迹奇事 ，it's fine。对那些病人、对罪人好，但对我这个法利上，对我这种这么优秀的宗教家、这么近近迁的这个所谓的一个圣徒来讲，我要的不是这样，我要的不是他的赦罪，我要不是他的医治，不是我要的是我看到我们的国家要被兴旺起来，我们不再成为罗马帝国的这个所谓的奴仆，他要带我们打一个胜仗，怎么到那个紧要关头，居然？他被罗马人抓去，居然当时是犹太人透过犹太人是被罗马，然后被罗马的官定他的罪，最后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你明白整个的圣经从旧约到新约，如果是神所兴起的王，或者说神所差派来叫弥赛亚，绝对不是软弱的。这是他们的背景，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仗打完是因为他们做一个最对的决定，这个对的决定当然基本上也应是神所认同。所以撒母耳，你不要跟我讲了半天，好像呢每次好的事情发生的你都给我们泼冷水，好像我们每次热心去做的时候你总是叫我们这个灰心，不要不要不要，是这样吗？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啊，你如果你好把十诫去研究研究啊，十诫基本上是神的命令，但从某角是消极的，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不要这个。到了新约的时候，你要爱神要爱人如己，那是积极的。 OK， 我讲又讲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神总是愿意把他命令向我们打开。在旧约的时候，神比较是用个所以不要这个不要这个不要这个，然后这样的有时候会提一下你要这样，但是基本上不要这个不要是消极，因为连最基本的我们都做不来，这是最基本的话。先不要说你积极好了，连最基本的最消极的都做不来，不要说你更记住我要爱神我要爱人。不到新约时候，主耶稣已经所谓的完成了律法，最消极的都已经完成，那高，所以我们就可以从罪里面被释放出来啊！我们不在这律法的咒诅底下，不因为有罪，所以律法因着我们的罪定我们的罪，所以从来。那今天干什么？我们不在手机，在消极里面，我们现在在积极里面。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你要爱人如己。OK， 这是一个很重要。就回到这段经文，这时候撒母还是做一件事情啊！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你们碰到这样一个人。从人的角度，事实证明我们做一个最对的事情，仗打赢了，我们的计谋也是对的。为什么？因为这是神所谓的承认也好，神帮助也好。所以在这样一个状况底下，从来没有想到什么叫恩典。我在说恩典最简单，说你该受的刑罚没有受，这个叫恩典；你不该受的、不配得的祝福你得着了，那叫恩典。 你该受的我该受的刑罚，却被主耶稣基督担当的，我不配的，今天在基督里却重新得着的。所以关键是在于基督，我一点功劳都没有，我一点本领都没有，我一点能力都没有，但是单单只说主啊我不行，你一定要帮助。所以为什么每次圣经讲到你推到最后蒙福只有一个所谓的观念，或者蒙福只有一个的光景，就是你完全的破碎，没有别的，就你完全的放下，因为一切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你的罪得赦免跟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是主担当了你的罪我的罪。你今天蒙这么大的福气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是因为神定义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但在怜悯里面神定义怜悯了你，然后他定义就要使用你为他来做见证。你我一起长大一模一样，就是双胞胎好，但是你蒙怜悯我没有蒙怜悯，不是神不怜悯，因为神格外的怜悯。这是从你读这个加拉太书也好，读这个保罗的这个罗马书九十十一好，就是神要怜悯，所以就讲到一个是雅各就以扫，但是以扫是蒙怜悯的，他虽然是长子，但是他轻看长子名分，不倒过有个叫老二的叫做雅各，他不轻看这个，他的行为是很糟糕，如果从行为来判断，他也不应该怜悯这个人，是一天偷我去抢骗的。所以有人说为什么雅各还没有蒙福，雅各本来不应该蒙福，雅各的蒙福因为他蒙怜悯。其实以撒蒙怜悯，雅各因为以撒抓住看重神的怜悯啊，不，以撒啊，那不是以扫没有看重神的怜悯，一碗红豆汤啊就把它卖掉。不，有个人他不配蒙怜悯的，叫做雅各，他看重神的怜悯，所以都是恩典的，都是那个讲我也可以讲一大堆啊，那个在我的生命做的很大很大的。第一个，你这是讲到神的拣选，讲神的预定，到底在讲什么？神预定你这么倒霉吗？不是，神预定如果你在恩典里面就一定蒙福，这是神的预定，预先定下的原则，你在神的怜悯里面抓住神的恩典你就蒙福，你藐视神的恩典，你不抓住神的恩典，你我就失去了神的祝福。从圣经另外角度上就进到咒诅的里面。 OK， 回到这里来，但这时候虽然在这样的这么样的状况，然后第十二章我们讲到，看这是你们立的王，no doubt about it， 就是没有错，这是你们要的王，就在这里，他确实也打了一个胜仗，证明神确实用他来成为你们的这个士师，成为你们的 deliverance， 成为你们的 deliverer， 就是把你们从拯救出来，不错。那第二个很重要的，从今天开始，我的工作已经交代了，就交给他。纵然我的两个儿子，本来我想培养我的两个儿子，这两个还是要跟着他，所以他交代非常清楚。然后他说还有一个交代，我做你们的这个士师这么久，做你的这个所谓的拯救者这么久，神用我来做拯救这么久，我有没有亏欠你们？如果有的话我要交代清楚，我有没有骗过你们的，我有没有用强暴的力量来压制你们，最后我有没有用贿赂的角度啊，从里面得一下好处，有没有？有今天讲清楚，各位讲清楚，有的话我就陪你，我要这一生我所做的不仅对神我要交代清楚，我要对你们交代清楚。那我还有第三个事情，神既然是叫我做，也是先知，也是祭司，也是所谓的士师，还有个事情我还是要告诉你，你们这样做是得罪神的。你看看这个，你碰到这样一个人呢、啊，起码我还没看过一个这样的传道人，可能包括我自己在内，不要杀风景啊，牧师这时候是这样啊，你不要这样了，人家都好了，没到，你看有什么不好的？打仗哎，打赢哎，这个王也真的长得蛮帅，也蛮有本领的。哦，还有这样的，你看看，神都让我们打赢了，你说神不高兴吗？那撒母耳说，情况怎么样是怎么样，我还是告诉你们犯了大罪，真的好杀风景啊。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不容易。所以我想一个人啊，如果他不是在神的面前，我真的很就是说，他从小他妈妈就奉献给神， 在这个断奶前是妈妈来培养他的灵命，然后断完了就把他放在店里面，放在祭司的旁边，以利的旁边来学习。当然更要紧，圣经最喜欢用他是在神面前长大，他是在神面前学习服侍，要紧的。所以从小到大被神的所以用现在的话浸泡到个程度，神想的就是他所想，神喜欢是他所喜欢，神厌恶的是他所厌恶。所以真的培养一个所谓的神的工人，神的仆人，甚至用这个叫神人，所以摩西叫神，神人不要把他变得这么神，神人一说这个人就是神的 messenger of God， 这个叫神人，一说这个人所传的信息就是神的信义，他的信息不会给把神的信传一半 打折扣。那底下他讲些什么东西，又讲到整个的所谓以色列人的背景或者历史或祷告，这是成为一个所谓的历史带出来一个原则。原则是什么？人的背叛，然后完了以后神的放手，甚至祷告叫神的惩罚。第三个人的悔改，第四个是什么？神的重新的恢复。第一个是 rebellion， 就是四个二，你要有兴趣。第二个叫做神的旨意 retribution， 这是比较重的字，或许说用这样叫这个一个代价，神怎么还给他们，就给他们一个叫 recompense， 看你用什么，或者有些解经家比较喜欢用这个 retribution， 就是神的一个所谓的审判。第二个叫 R， 第一个叫 rebel， 就是叫反抗，就是人背叛神。第二个就讲到神的所谓的惩罚，第三个就是讲到人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悔改 repentance， 第三个 repentance。 那第二个第四个叫 restoration， 神就做恢复的工作。这是从旧约到新约从来没有改变的原则。第一个，这个我们能够明白，当人离开了神，尤其这么的给他生命，保守他生命，供应他一切的，居然他去，不是说他们完全的拒绝神，圣经最喜欢的用的就他们就也去拜假神，一说除了这位真神以外他们还去，所以在圣经里面这个叫做从一个角度来讲，这叫所谓的拜偶像，从另外一次这叫属灵的淫乱，这是圣经先知最喜欢用这句话，就是说除了你的自己的这个丈夫妻子你去找别一个人，这是绝对错的，除了这位真神你还去找别的神，就像人所犯的淫乱一样，这个叫跟 rebellion 说不这个放在 rebel 放在一起。那这时候神怎么办？神就产生一个叫做处罚的工作，这个处罚你可以用来做叫管教，看你用这个字都可以用。那这个处罚是什么？基本上神就放手，但是神有时候用些圣经用些蛮强的字来讲，这神说我爱你，我爱你，爱你，但是还是要离开我，神说我就离开，不要告诉你，当你离开我的时候你一定会进到一个黑暗的里面，进到一个被凌辱的里面，是的。那在这种困难当中怎么办呢？这人就悔改了，发现没有出路了，享受一些最终之乐，有一些的所谓人要求自由以后得到一些的自由，神啊我要自由，你千万不要再管我，我够，我已经长大了，我已经等等等等啊，偶尔我会过来啊，就还纪念你把我养这么大，我来给你过年给你个红包，然后什么什么啊，有点奉献，但是千万不要管我。所以你从一个角，什么叫做犯罪？就是 independent from God， 离开神要独立，那个叫犯罪。神就说 OK， 你要这样，我就让你好。浪子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那最后怎么办呢？你发现日子过不来，所以你就悔改。在悔改的当中，这是每一个人能够了解的，这样坏坏成这个程度，忘恩负义，你可以讲一百个罪行在欧阳人身上。不过当欧阳人上神啊你要怜悯我没有路走，神说好吧你就回来。每一个人能够 understand 这个，你坏你坏，我警告警告，坏的当中提醒，到最后我放弃了，放弃我就真的放弃。怎么当你喊两句话我不行了回来，我又说你就回来，这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了解，因为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爱。 叫做赦罪的爱，叫做饶恕的爱，叫做包容的爱，叫做永不止息的爱。这个字很难翻译的 God never 这个 love never fail， 就是在这个罗马书里啊，跟多前书三章里面所说，神是永不止息，基本上是永不止息，这一个翻译绝对对中文 never end， 这是 King James 的翻译。不过有些圣经翻译 never fail， 不会失败，神的爱是不会失败。一个你可以这样说，因为神的爱是永不改变，所以爱总是有果效。第二个，这个爱总是没有保留，只要 meet 这个 condition， 神的条件，这个爱就一定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发生在我身上。当这个爱发生的时候，那个爱一定有果效。那个 condition 是什么？就是悔改，罪在哪显都，恩典在哪里都，罪在哪，爱在哪里。那当不说爱，意思说当一个人承认他的罪，当一个人悔改的时候，这个爱永远是 unconditional。 谁跟你讲，不是你积功德神的爱更多，是你悔改悲伤，为你的罪悲伤，你就可以进到神的爱。而且这个爱每次发生都有同一个功效，一说你会得医治，你会得释放，你会得安慰，你会得拯救啊！每次想神的事情，你真的你突然发现人何等微小。有时候我就跟他生气，我对他这么好，他对我这样子，其实我也没对他多好，坦白说他也没有对我多好，只是我心中想想的，我带着爱，我对他好那一点点，我就希望能换那一点点怀，或者多一点怀。你跟神的爱一比较的时候，你那个爱真是算不得什么。 Love never fails。 所以呢，这个字啊，这个所谓爱是永不止息，这么多字，这么多解经家，我看的，但是我看的还是有限。不过我最喜欢的是一个，我还记得他是一个圣公会的一个牧师，就是他在天主教跟基督教之间的一个叫圣公，这是英国的国教一个牧师。我见过这个牧师，因为他在我们那个特会里面，在美国是参加一个特会，做医治释放特会，他来分享，他分享他这句话的时候，爱是永不，我认为他是给我最好的翻译。这句话，这英文很粗鲁，很粗鲁的，这有点骂人。Love the hell out of him。英文是很粗的话 ，Love the hell 就地狱 out of him。不过如果把它正面的翻译，是把这个人从地狱里面爱出来，这个叫做爱是永不止息。有没有听过？到这句话出，千万不要再，我只这几句话跟定了，你不要对老美说 I love the hell out of you， 这个很粗的话，这很没水准的话。我突然讲，我觉得他讲没有一个，什么叫爱？你有多少爱？哦，人呢、啊？他啦，给他点好处 ？No， 这个人如果还在地里面，你可不可以用爱到程度把他从地里面爱出来？只有神的爱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只有神的爱才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没有一个人能够爱人爱到个程度，爱那个罪人，爱那个坏人，给他多次机会，每次机会发生的时候，不能够再来咯，来了就没有。不，你喊了，神啊，救我，我真是得罪你。神的爱是领导力，而且每次的功用是一模一样。赦罪的恩典，完全的释放，是一模一样。我真的很难明白神的爱是这样子，真的很难明白。所以祷告，你现在叫我去想，哦，神的爱不够，因为没有给我这个，没有给我那个。我单单反面，从负面那个消极的角度上，我今天能够存活到今天，没有给他一个大雷打死，这是神的爱，也只有神的爱能够保守到如今。能够真是没有在恩典里面失落，这是很大的恩典。所以呢，你回过头来，人生就这样子，我们常常不论你是故意是无意的，你就离开了神。那当我解释这个离开神，不见你要善放我的罪，刚已经解释一半，一说你没有丢弃这位神，但是呢，你会找别的神，把 把物质变成你的神，把你自己的名誉地位、你的面子变成你的神。所以到时候你根本不在乎有没有荣耀神，先荣耀我自己再讲。有没有满足神，先不要满足神，神这么多，少一点无所谓，我还不够，我先。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每样事情在奉献也好，在这个服侍啊，常常都在考验到底我们是真的爱神。那另外人更是这样的，当人在我面前的时候，我真能够爱他吗？如果没有神的爱，不要说你不能，我绝对不能靠我自己有限的爱去爱一个得罪我的人，这不可能的事情。为一个跟我，这是神，这是神的工作。OK， 回过头来，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你就看到这个撒母耳就在讲这个事情。撒母耳对百姓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向你们列祖的神是耶和华，到了最后还是讲一件事，你认识你的神吗？耶和华。或许更讲一件，你跟耶和华他是你的神，他的关系，你跟他关系是对吗？后面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的所行一切公义的事。单单这七节，第一个要了解这句话，你们从前的第七节，现在你们要站住，这句话的意思，这个字的 term， 这个字意思是说你站在法官的面前， you standing in a courtroom， 你站在法庭的里面。他用的字非常重的，然后呢，我等我在耶和华面对你们讲论，这个讲论这个字，用现在比较白的话就是啊 ，confront， 我现在对你们说 confront you， 这个不对那个不对，我现在不再跟你兜圈子，我要 confront you。OK， 你说不，我说你不对，你说你对，那就把你的理由告诉我，你对在哪里？或许说你，我说你不对，但你说我不能不这样的做，纵然是不对我还是做，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理由？一说这可能从某角是法官在审问那个的所谓的被告的人。你觉得这句这两个地方就单单这句话用的重不重啊？不然你要不要忘记这是什么时候啊？是大家欢喜快乐得胜欢呼自夸骄傲的时候，没想到撒母耳会做这种事情。整个的原则，刚刚我先把它提出来，等一下我或许明天我们再看。整个的原则不是现在才告诉你们，整个原则是在你的列祖的时候，摩西亚伦你的祖先出埃及的时候，整个原则已经告诉你们，也在整个的原则的底下，神很严重的提醒，叫做十诫，叫做律法典章、律例典章，都告诉你们。牧师，你想讲什么？不是我想讲，我要告诉各位，是保罗想要讲什么。当然这边其实撒母耳在想讲什么，跟保罗所讲，今天我们一个人软弱，一个基督徒软弱跌倒，在神的眼中不是偶然的，不是无意的，意思说是故意的得罪神。因为我们不是不知道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不是不知道这位神在我们的身上的信义是什么，他已经把律例典章。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对你来讲，对这个基督徒来讲，一个人不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让我用一个比较准确或是说比较严谨的话，基本上我们是得罪神。先不要说神啊，我没有走在你旨意里面，我不知道你的旨意，或是说我不知道你的旨意，或是说就你的旨意我好难啊，没有这种事情。神说没有这种。所以在整个旧约里面，人你可以夸口，你可以努力照着这个律法走不来，所以我不说过吗？律法做不来的用什么来补充啊？用献祭来补充啊。这整个就律法跟献祭啊。到新约的时候，这是约翰福音说的，如今耶稣来了，他是丰富充足，有恩典，有真理，真理就律法，恩典什么就献祭啊。所以整个事情已经发生在耶稣身上，所以那个消极的那个已经过，人的软弱的那个部分已经过去了。那今天是什么？今天在基督是新造的人，因为在基督里面 我们成圣灵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叫做 born again。 什么叫重生？重生的意思就 born above， 从天上得到一个新生命。这个新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神儿女的生命。这个生命就像神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在你里面生命，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是基督也住在你的里面，借着圣灵。所以圣灵不仅重生了你，把神的生命、神儿女的生命给了你，而且这位神基督主耶稣三位一体的对位住在你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是积极的，我们不守在律法的里面。所以不要说走过那四步，连应该是连背叛都不应该背叛。从罗马书，整个罗马书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因信称义，这个我从我今天结束。因信称义带出两个结果，因信称义不仅是我们的罪得赦免，因就是说这个字，这称义这个字是一个法律的名词，就法官判那个人没有罪，这个叫做称义。那怎么判呢？就他的罪债已经付清了，所以叫做罪得赦免，他罪债已经付清，这是一件事情。但单单用 justification 这个字还没有完全解释整个圣经所讲的因信称义，只解释了一半，叫做我们的罪得赦免，所以在神面前我们成为一个好像没有犯过罪的人，因为罪债已经付清。神怎么看主耶稣就没有罪，如今神也看我们没有罪，这是因信称义一半。那另外一半是什么？另外一半的整个罗马书强调是今天一个信主人，他不仅罪得赦免，他如今开始有能力不犯罪。基督徒是会犯罪，这是他的选择。但是基督徒成为一个基督徒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是在来，他今天有能力不犯罪。以前是没有能力，整个旧约都告诉我们软弱跌倒了。那什么叫做有能力不犯罪？就罗马书的六七八章所讲的，特别第八章，你要被圣灵充满，你就有能力不再犯罪。所以今天基督徒不要说哎呀我罪得赦免我在上天堂，这绝对对。但第二是哎呀不行，我还是人啊，我还是人软弱会犯罪，连欧永亮都会犯罪啊，欧牧师会犯罪。我同意，我软弱的时候我会犯罪，但如果我定义随时被圣灵充满，随时24小时每分每秒都在圣灵的充满的里面，叫掌管的里面，你可以过一个不犯罪的生活。这是我们整个救恩带出的信仰跟所有的信仰不一样。所有的信仰还是活在相对于旧约的律法里面，犯罪积功德，犯罪积功德，犯罪积功德，今生积完不了功德，我们就轮回，就是明年变狗，后年变猫，然后最后当然没有猫了，不然你什么，然后再看看会有没有好一点，再变回人。没有这种事情在我们的信仰里面，因为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你不仅罪得赦免，而且你有能力不犯罪。这个就是为什么一直要说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既然因圣灵我们得救得生，我们就应该靠着圣灵来行事。 J.I. Packer 就是这些 In Step with the Holy Spirit 写一本书啊，你一定要靠着圣灵来行事。 J.I. Packer 是一个福音派的泰斗了，可以这样说，他强调要被圣灵充满，我觉得他写得非常好，特别生命没有圣灵，你的生命是活不出来主的样子。不相对的，我们不仅需要有主生命，我们需要有主的生活的能力服侍你。这是灵恩派比较多谈的，就神的大能跟我们有服侍的能力，你还是需要圣灵。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当我们走在神性的当中的时候，旧约是这样，人类的历史这样，以圣的历史这样，离开了神，我们一方面相信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大有怜悯的神，他可以保存到新约时候，不在这种的循环里面。所以常有人在谈复兴，复兴怎么来，就去分析这个。我说如果你要读复兴，你要把四世纪把它弄懂。不在新约里面，我已经不再想复兴的事情。复兴是新约的命定，复兴是神在新约一定要做的事，因为在新约我们这班人是在复兴的这样的一个的恩典的里面来得救。 我们活着是为了复兴，我们今天的服事就是为了复兴。今天我们有了复兴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不仅能够不犯罪，而且我们能够胜过罪。所以在整个复兴上有一个叫做 有一次不叫复兴，复兴有很多名叫 revival 啦，这叫做 awakening， 叫做醒过来，叫 great awakening。 复兴当中有一个 有一个活动，有一次这个叫做圣洁活动，特别强调一个基督徒过一个圣洁生活，这不是积功德，基督徒本来就应该过一个圣洁。所以 John Wesley 那个的时代特别讲圣洁运动 The Holiness Movement，就讲到当基督徒活的神福星就来，这福星跟圣洁是什么？所以在福音当中我们要悔改，是回到神的命定。今天我们也得到一个属天的生命，不仅是一个罪得赦免的生命，而且是能够胜过罪的生命。基本上这是整个罗马书所讲的事情。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看到过去的历史，一方面想到神的信实的公义，想到神的旨，也看到过去历史，我们就发现我们是活在另外一个 dispensation 的里面，另外一个时代的里面，我们是活在一个恩典的时代，不是活在一个律法的时代。这是一个更大更大的祝福在我们的当中，我相信今年会有很多事情发生。在我们预备的好的时候，本来就是好像什么，本来就是你就已经是一堆火，本来就是一个蜡烛，不再想只是要不要被火点起来就是。那神其实随时找一个蜡烛来点火，随时找一个禁忌来点火，都是很容易着火的。我们渴慕是神来点我们的火，我们这渴慕是神在台北灵粮堂来点火。我们所做是定义说我们是一群可以被点燃的人，我们不在那边求这个求那个。当然可能因为我们生命还需要的调整，因为离开神的心还很远，但是祷告我要给各位一个很大的盼望，你不是求一些没有的福星的那个料，你是有，只是很多的杂质，很多东西拦住了这个，可以这个料可以被点起来。神啊，求你复兴我们，不如说神啊，求你来破碎我们，求你来挪，因为这栋挪开的时候一点就着，一点就长。我们一起来祷告。世代在这个世代的教会，我们要为教会灵粮堂的搞，我相信神这年在教会的做很多许多的工作，绝对不是一个偶然的事情，是为神预备他的工作，从某角度也是我们在预备神的道路。我们开口同神来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再次把自己交在神手中，求主来恩待我们，好像他们 在我们身上能够做成他要做的工作，点起我们的火，也借着我们点起这个世代。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主啊，主，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献上我们身上的工作，主啊，这一年来做了何等奇妙，何等奇妙，何等奇妙的作为，赞美你。这样我也为教会献上感谢。哦，在台湾的教会做了多少的工作，这几十年真是怜悯了我们，怜悯了台湾的众教会。主啊，我感谢你，求你的火就是点燃在台湾，我从北到南，从东到整个的要被点起来。也为这个缘故，做我特别恭敬，在把台湾灵粮交在你的手中。谢谢你在这样这十几年我看到的工作，真是你何等奇妙！你从来没有收回你的手，你从来没有保留你的怜悯，你从来没有留下哪一种爱不给我们，那种大的浇灌我们。主啊，好像你的教会不仅活在恩典里面，也知道我们的恩典里面来侍奉这个神。带领我们向前，引领我们，有感动可以带我们来祷告。